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6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首宗被控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香港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提堂。特首指定的总裁判官说，考虑到国安法第42条，认为被告有不依其归押的风险，拒绝保释。案件押后至今年10月6号再提讯，被告需要还押惩教处看管。23岁的男被告在七一主权移交23周年当日，几万人上街抗议国安法期间，涉嫌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旗的电单车被截停的时候，怀疑撞向警察，暂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以及一项恐怖活动罪，成为首名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的被告。该案7月3号提堂的时候，被告因为多处骨折在医院留医缺席聆讯，被告在7月6号出院，并且坐轮椅由警车押解至法院应讯。据香港传媒报道，很多警察在法院外戒备，拉起封锁线。警车驶入法庭的时候，多名头戴球盔身穿防弹衣的警察持枪落车，警告不要靠近拍摄，并且推开多名记者。在聆讯的时候，被告栏内有5名庭警看守，裁判官拒绝被告保释之后，说被告有权向高院再申请保释。控方代表向法庭申请押后案件3个月，认为警方需要时间在多个涉案街头搜集闭路电视片段，检验电单车以及他的手机。被告的辩护律师在庭外表明，或者有机会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并且代被告向传媒转告他身心安好，感谢外界关心，希望加油。在7月7号，中国各地总共有超过1000万名高中毕业生参加头一日有可能决定他们人生前途的高考，也就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今年的高考对参加考试学生和他们的家人面临病毒与不公平的严峻考验。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章《中国日报》7月6号就今年的高考发表评论说，虽然将近九成的考生会被取录，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上全国一流的学校。中国的顶尖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每年各自只是招收3000名高中毕业生入学。批评者说，和中共控制之下的所有中国官方媒体一样，《中国日报》在他们的新闻报道当中蓄意回避中国公众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有关高考的报道当中亦回避不知道几多亿中国人迫牙冤的有关中国教育的很多基本问题，当中包括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不公平。埋怨者说，中国的教育资源大规模向北京这类的大城市倾斜，这种教育资源分配政策对农村和中小城市构成了实质性的严重歧视。伊朗一名核官员星期日说，伊朗纳坦兹核设施星期四发生的火灾已经造成严重破坏，可能会减慢先进离心机的发展速度。伊朗最高安全机构在上个礼拜五曾经说，纳坦兹事件和火灾原因已经确定，以后将会公布。部分伊朗官员说，这个可能是网络破坏造成。其中一名官员警告，德克兰将会对任何实施这类攻击的国家进行报复。伊朗国家通讯社 ILNA 引述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马尔曼迪说，这次事件可能在中期内减慢先进离心机的研发和生产，伊朗将会用一座更大、设备更先进的建筑去替代受损建筑，又说事件造成重大损失，但没有人命伤亡。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星期四对路透社说，他们相信火灾是网络攻击结果，但并没有引出任何证据。在星期四，伊朗国家通讯社的一篇文章提到他所称的以色列和美国等敌人进行破坏的可能性，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指责任何一方。以色列国防部长星期日说，以色列不一定是伊朗所有神秘事件的幕后策施者。巴黎的罗浮宫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在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而被迫关闭16个礼拜后，罗浮宫在星期一重新开放。据博物馆馆长说，关闭近4个月为罗浮宫带来的门票损失超过4500万美元。他预计随着新冠病毒带来的社交活动新常态，未来几年的参观人数亦不会好像以往。罗浮宫今次开放之后，参观者可以欣赏到他们著名的艺术品、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以及大量的古董馆藏，但是馆内有1/3的展览厅难以保持社交距离，将会继续关闭。在开放的展览厅里面，参观者必须要站在地板上划定的标记，艺术作品亦不准拍照。 羅浮宮去年有960萬遊客參觀，其中七成是外國人，但今年由於國際旅遊限制，情況已經大不相同。對此，博物館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法國國內遊客去填補空白。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海参崴建成日唤起了回忆，经营远东的艰难令到俄罗斯更加警惕中国。我们会分析国际社会针对港版国安法实施采取些什么的应对措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杀死香港，中共令到西方国家面临自由与压迫的对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强制推行香港国安法，习近平无疑是对自由和民主的香港宣判了死刑。而对西方国家来讲，习近平杀死香港带给他们的是善与恶、对与错、自由和压迫的对决。事实上在港版国安法7月1号实施之后，美国立即宣布了制裁和限制措施。英国、澳洲、日本、加拿大和欧盟亦纷纷进行谴责，并且采取了有关的措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国安法实施的当日7月1号，美国国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立即举行相关议题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表示，
It's no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 continual sad loop of human endeavors.
和中共在香港问题上面的较量不再是美中的较量，而是善与恶、对与错、自由与压迫的较量。他说，香港的这场斗争不是中美之间的斗争，是人类一直以来循环往复的努力，是对与错、善与恶的斗争，是自由和压制的斗争，而最后自由将会胜利。一方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香港人的自由思想。
Communism cannot survive where people have free thought. Their goal, that is of the CCP, is to remove any form of democratic existence near its border.
约霍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法在有住自由思想的地方存活。中共的目标就是要将任何的形式的民主生存在住消灭在自己的边境附近。实质上，北京已经向世界宣布中国和共产党是不可信任。他还将中共在香港的做法和纳粹德国在二战时对犹太人、捷克人以及波兰人的暴行相比。
The question is, what a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Hong Kong going to do? Will they put profit abov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约霍表示，问题是在香港运营的国际企业将会是怎做，他们会将利润置于国际协议之上，他们会将董事会成员关心的事情置于人权之上，股息收益、股票利润会成为他们的继续营运、投资、生产，而对中共几近纳粹政权的数百万犹太人、捷克人、波兰人和其他的人施以暴行的行为视而不见的理由吗？大家希望不会是这样。约霍在最近的一次讲话当中还表示，中共所作所为是对二战以来国际准则的最大破坏。事实上，港版国安法一经实施，恶果已经是彰显。7月1号，当数万香港人不顾禁令上街抗议这个法律的时候，香港警察逮捕了370人，其中10个人被指违反了这项的国安法。约霍不是唯一这么担心的人，在听证会上面，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多伊奇表示，香港的情况是令人不禁担心中共的下一步。他说，就是在今日，香港警方已经是捉了人，在新法律当中罪行仍然是未有明的时候，大家是必须要问一下自己下一步会是怎样，下一步是哪一个。中共越来越野心勃勃，为破坏文化以及是自由的创造条件，尽管他们的日益侵犯自由，但是大家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为了他们的英勇和勇气，亦都为了推进自由。当子孙后代的自由和民主受到威胁的时候，大家必须要大声疾呼，并且采取行动。在美国国会的听证当中，议员一次又一次地问在国会作证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李卓人、罗冠聪以及梁继平，他们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事，美国现时的各种措施是否有效。作为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的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在7月1号一致通过了一项制裁的议案，目的就是惩罚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7月2号国会两院迅速地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会对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及个人进行制裁。按照法案，和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亦都将会受到制裁。而在之前，6月29号星期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装备，而同时商务部宣布暂时取消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且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与此同时，参众两院还提出了给予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的香港安全法案，法案要求国务院指定特定的香港人为特殊人民关怀的第二优先级的政治庇护，对象是包括香港的居民，或者因为和平表达政治观点、和平参与政治活动以及组织而对遭到迫害有充分担忧者，曾经因为和平行动被正式控罪、逮捕、定罪者，或者上述两大群体的中国籍配偶、子女和父母。除此之外，中国在香港的行动亦都促使到美国在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上面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7月1号，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众议院提出众议院版本的台湾防卫法，以阻止中国对台湾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策略。7月2号，70多名的参众两院的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包括种族灭绝以及反人类罪行在内的残暴罪行作为正式的认定，并且对实施这些令人发指的政策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而且美国的政策可能也都不会因为白宫逆转而改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7月1号发表声明说，如果他当选，他将会走得更远，他将会全面实施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香港和新疆人权的法律。他还表示，北京的新的国安法制定过程黑箱作业，规范范畴广泛，对于让香港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自由自治已经构成了致命的一击。拜登还表示，他如果当选，将会禁止美国企业帮助压迫以及支持中共的国家监控。他还说，如果北京试图让美国公民、企业和机构禁声，他将会迅速地实施经济制裁。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做法亦都遭到其他西方国家的谴责。6月30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英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布莱斯维特代表了27国发言，指香港国安法损害了一国两制，明显影响人权，呼吁北京和香港政府重新考虑，并且和香港人、机构以及司法当局合作，防止进一步侵蚀香港的权利和自由。27国包括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瑞士等。除了谴责之外，一些国家亦都纷纷采取了行动，有些是限制了对中国的敏感军事物资的出口，有些就是向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加拿大外长桑彭菲星期五是宣布，由于香港是实施国安法，加拿大政府决定暂缓执行和香港的引渡条约，同时禁止敏感军事物资出口到香港，同时加拿大还对香港发出了旅游警示。桑彭菲还说，加拿大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香港国安法，他说国安法不单止无视香港基本法，更加无视一国两制原则承诺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这个的原则是香港作为全球枢纽的基础，如今是失去了之后，加拿大不得不审视和香港的协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7月2号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向因为港版国安法而面临风险的香港居民提供安全庇护签证。他说香港局势的发展非常令人担忧。 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之后，英国严厉谴责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并且表示将会信守承诺，负起对香港人的责任。因此英国亦都宣布允许300万香港人申请移民英国。英国首相约翰逊在7月1号向英国国会表示，中国制定并且实施了香港国安法明显是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个侵犯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基本法是相抵触，并且威胁了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7月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轮任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议的时候表示，将会讨论中国正在向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的事宜。两人都表示欧盟将会继续和中国讨论人权法治的问题，不过欧盟仲未有表示要制裁中国或者给予港人庇护。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3号再次表示，对香港的自治受到是侵蚀是感到担忧，将会在任内向中国提出人权等问题。在日本，日本放送协会 NHK 7月3号报道，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为了抗议北京通过了香港国安法，准备正式请求日本政府取消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自民党认为不能够对香港的局势袖手旁观，自民党还建议日本政府对逃离香港的民众发放工作签证。习近平原定于今年4月国事访问日本，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而不断地延后。而在国会作证的香港民主人士罗冠聪就表示，这些议案都是非常之好，重要的就是如何执行，香港人是受到了鼓励。罗冠聪说，他认为这个是向世界展示一个重要的进程，这个就是虽然美国或者西方国家要和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并不再将贸易或者是商业作为他的优先事项，而是更加看重人权以及追求自由。因此这个是志趣相同的国家正在制定的正确的议程，大家是感到鼓舞，这个是他们期望的最重要的事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在对美国之音表示，西方国家联手可能不会让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妥协，但是至少可以让他在其他问题上有所忌惮。他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不理压力有多大，北京是不会向在香港国安法问题上退步，因为这样做会让习近平觉得自己是很弱，作为一个强人这个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这个很可能会阻止习近平在其他问题上继续冒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当代亚洲研究员奥斯林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一个视频会议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在香港、台湾、西藏、新疆以及南中国海这些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是因为西方一直未有让中国付出代价。虽然这次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表示，中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世界从未让北京为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付出过任何代价。当100万维吾尔人被关入教育营里面集中营的时候，世界什么是都没有做到，他们知道可以从香港脱身。同时这个亦都是给予台湾的讯息，这个就是他们可以对台湾这样做准备好，他们亦都会这样对付台湾。不过对习近平来讲，杀死香港的最大的代价可能是来自台湾，因为未有人再相信是一国两制。在被问到香港国安法如何影响台湾的时候，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夏威夷大学法学教授彼得森表示，简短地说，他认为一国两制将会无法实现，他是为台湾制定的。1989年他是首次移居香港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香港这样的政策非常之保险，因为他们想要向台湾展示他们可以兑现承诺，但是这个显然未有发生。他是相信中共不会再尝试对台湾采取任何软的外交手段，他们只想是威吓台湾。除此之外，中共另外一个要对付的代价可能就是自己的国际声誉。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约翰逊7月2号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虽然没有人可以假装自己能够阻止北京的行动，但是北京如果不能够坚守1984年和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不得不面临后果。他说，北京如果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同他的经济相匹配的全球角色，就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他还问， 如果北京不能够在香港问题上顺走承诺，这样同中共达成的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又如何相信北京可以遵守同他们的协议，在决定提供新的通讯技术的时候，他们又如何相信华为话自己是一个同国家没有联系的独立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号亦即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3周年的纪念日前夕，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部有66条一共超过7000字的法律在颁布当日起生效。在7月1号香港人举行抗议活动当中，有10个人涉嫌违反新颁布的国安法而被当地警察拘捕。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对北京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在香港强行推出这个国安法进行了谴责，并且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包括制裁。另外部分国家亦正在考虑相应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为我们介绍各国到目前为止有关行动的概览，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中国正式公布和施行香港国安法的前一日，即是6月29号冯佩奥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向香港出口由国务院政治与军事局控制的防务设备以及商务部控制的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美国商务部在同一日宣布暂时取消美国对香港给予特殊待遇，并且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6月26号蓬佩奥宣布对被认为是对破坏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或者是对破坏香港的人权以及基本自由负有责任，或者是共谋参与破坏的现任以及前任中共官员实施签证的限制。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有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不过他5月29号宣布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他当时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他是今日宣布的决定将会影响到美国和香港达成的全面协议，从引渡条约到出口的管控和技术。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作为中国和其他地区以外的一个单独的海关以及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遭到美国国会民主与共和两党的议员的一致谴责。在香港国安法通过的当日，参众两院推出各自版本的香港国安法的议案，允许部分香港居民以第二优先的身份在美国申请避难。该个议案将会简化香港居民避难申请人到美国的程序，为面临危险的前线活动人士开启避难的通道。该个议案还建议允许因为发表政治言论以及和平参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或者对迫害有合理恐惧的香港居民以第二优先的难民身份在美国申请避难，包括已经被正式起诉、拘留或者是定罪的香港居民，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以及是不是中国公民的父母。在推出香港安全港议案之后，美国国会两院还正式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对强行推动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以及个人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根据法案的内容，法案在生效之后的90日内，美国国务卿将会同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指认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是香港基本法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以及实体，并且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和领导层提交报告。法案内容中提到，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将会列出对与上述个人以及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且施加二级制裁。该个法案已经递交给特朗普总统签署，白宫仲未表态是否会支持这项法案，不过法案发起人相信特朗普总统会签署这项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仲呼吁特朗普总统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及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施加制裁，包括限制签证以及是经济政法。去年11月27号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被认为对香港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并且要求美国国务院和其他的机构进行年度的审查，以确定香港是否仍然享有高度自治。 考慮到中國當局在香港問題上的做法以及是港版國安法對台灣的影響，美國參眾兩院都有議員提出台灣防衛法。繼聯邦共和黨參議員霍利上個月提出台灣防衛法之後，同為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在7月1日亦都在眾議院提出台灣防衛法，旨在是應對中國對台灣不斷加大的軍事威脅，阻止中國對台灣採取造成既成事實的策略。在中國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加拿大7月3日宣布終止他和香港的引渡協議。加拿大外長雙彭飛在一份聲明當中還表示，渥太華不允許香港出口敏感的軍事物資。加拿大亦都更新了對香港發出的旅行警示，目前大約有30萬加拿大人生活在香港。英國外交部7月1日宣布，將會延長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合格香港人的居留權至5年。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當日在對英國議會下院表示，新規定將會允許300萬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在英國居住以及工作5年，而不受目前6個月的限制。英國政府同一日正式給予曾經被中國國安扣留15日的前英國駐香港總領事僱員鄭文傑授予政治庇護的資格。英國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以及常駐聯合國日內亞辦事處代表朱利安·布雷斯韋特在6月30日代表27個的國家以及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對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安法提出了越來越深切的擔憂。北京在香港實施新國安法還可能導致英國推翻之前所作出的允許中國電信巨頭華為有限參與英國 5G 網絡建設的決定。英國首相約翰遜在7月2日對媒體說，他不想看到英國關鍵的國家基礎設施受到潛在敵對國家供應商以任何方式控制的風險，因此英國是必須要非常仔細地考慮如何繼續進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7月3日在上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说，德国担心香港的自治正在受到侵蚀，并且将会在这个月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向中国提出人权的问题。欧盟在6月30日谴责北京通过港版安全法，表示这个可能严重损害香港的自治和司法独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重申，中国将会在商业信心、国家声誉等方面面临着非常负面的后果。欧洲议会在6月19日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如果北京实施国安法，欧盟仍将会中国是告到海牙国际法庭。欧洲议会还呼吁利用经济杠杆来制止中国。欧洲议会的决议未有约束力，但是他们提供的政治信号可以指导政策。该个决议还呼吁欧盟考虑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澳大利亚当局正在制定香港公民提供安全港的计划。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7月2日表示，澳大利亚正在考虑向香港人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机会，和英国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亦即是 BNO 的持有者提供优惠条件的类似。莫里森的内阁目前还未有敲定有关的细节，包括是否为他们永久性的居留在澳大利亚提供通道。在野党工党呼吁政府支持对17000多名的目前在澳大利亚持临时签证的香港人提供支持。他们认为如果这些人的签证到期后不想返回香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返回香港。日本对中国当局不顾国际社会以及香港市民的强烈担忧，制定国安法表示遗憾，并且多次向中方表达立场，但目前还未有宣布具体的回应措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7月2日表示，在日本如何回应的问题上，他现时不希望作出正式的声明，而是将继续与有关的国家密切合作，作出恰当的决定。在港版国安法生效的一日之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开始辩论如何让东京对国际公司是变得更有吸引力的细节，希望能够将因国安法而离开香港的金融界人士吸引到日本。自民党的一些议员在7月3日表示，他们将会敦促政府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该党负责外交事务的两个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还起草了一个决议案，谴责港版国安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宣布已经成立为香港人到台湾提供咨询服务以及人道援助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从7月1日开始正式运转。 台灣政府表示，剛剛揭牌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將會提供香港人到台灣就學、就業、投資、移民、跨國企業到台灣等一站式的諮詢與協助，亦都處理香港人人道的援助專案，聲稱這個是台灣對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作出的具體行動。台灣行政院亦都提醒台灣人到香港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亞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最近慶祝遠東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中國所叫的海參崴建成160周年，在中國引起了憤怒的反應。有評論認為，今次的事件再加上中國崛起，遠東的衰落和當地對中國的巨大依賴，都使到俄中兩國更難彼此信任。而前蘇聯當年曾經幫中共建立政權，又令到俄羅斯認為今日並沒有欠到中國任何東西。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7月2日是俄羅斯遠東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建成160周年紀念日。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當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祝賀，但卻意外引起大批中國網民的憤怒回應。很多知名學者、前外交官和记者等等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呼吁不忘记国耻，称俄罗斯的举动是挑衅和侮辱，更在中国人的心上撒盐。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是否俄罗斯外交部统一部署的行动。俄罗斯驻日本、驻爱沙尼亚等其他驻外使馆亦同样于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这宗事件的发生亦正值中国与很多国家都发生摩擦矛盾，中国与印度边境局势紧张，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执再持续，台湾两岸局势不断绷紧。继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在香港事务上亦批评中国，当中国想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之际，俄罗斯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新的抨击目标。这个导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和很多学者立即发文和发表评论，急忙为中俄关系定调，以便能够引导刚刚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不要针对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反应，但认为俄罗斯大使馆的举动很正常，没有恶意。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当局和媒体则介绍了驻当地的南韩、越南、日本、美国等外国领事馆的贺信，作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友好城市的中国上海、烟台等城市亦同样发出了贺信。滨海边疆区首脑科尔米亚科率领当地众多官员当日前往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市中心的穆拉维约夫塑像和他的灵柩前献花圈。科尔米亚科称赞穆拉维约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以及帮助沙俄帝国获得远东大片土地时的贡献，他还强调应加强对当地青少年的远东历史教育。2018年时，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有居民投诉俄罗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解如何获得远东土地时，使用了趁中国之乱夺取中国土地的介绍，后来俄罗斯当局取消了教科书中的这段描述。这个举动获得了包括议员在内的很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支持，支持者他们说这样的描述会给学生会留下俄罗斯趁火打劫掠夺别国领土的印象。另外，苏联当局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量援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更加无法赢得内战并且在中国大陆执政，今日的俄罗斯不欠中国的。沙俄与中国满清帝国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署外辉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个使大片远东土地归属俄罗斯。穆拉维约夫作为当年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是外辉条约的签字人，更是当年推动确定两国边界划分的关键人物。在黑龙江对岸的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即白力， 布拉戈维新斯克即海兰普以及其他好多远东城市赤塔伊尔库茨克纳霍德卡等地都树立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俄罗斯获取远东土地虽有条约依据，但俄罗斯亦时常在有机可乘时违反条约，这个导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威胁。俄罗斯最新一次违约是在2014年出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从而首次改变了二战后几十年不变的欧洲边界现状，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并遭受制裁。但为了表达捍卫克里米亚的决心，俄罗斯在2017年推出200卢布纸币，两面分别印有克里米亚当地著名古迹和塑像，同时发行的2000卢布纸币上则分别印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新建的大桥和黑龙江对岸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将克里米亚与远东并列，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土地的重视。为表达捍卫远东土地的决心，俄罗斯同样在2011年发行5000卢布纸币上特别印上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和哈巴罗夫斯克即白力的市徽，另一面印上了沙俄帝国当在黑龙江上兴建的大桥。但俄中两国的边界问题多年前已全部解决，黑龙江上的黑核子岛俄罗斯称为大乌苏里岛被一分为二，岛上的东正教堂划归俄罗斯一侧。这一座教堂曾是上个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同样为向中国宣示对远东的拥有而建设。俄罗斯在远东的防务上更毫不松懈，俄军东部军区下属部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有针对日本和美国任务外，陆军的几个集团军则全部驻防俄中边境，他们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苏中边境冲突之后组建，而东部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则设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即白力。俄罗斯同样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就是北方四岛的兵力，并兴建基础设施，以此表达捍卫那一片土地的决心。但同时俄罗斯亦都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牵制中国。但如何守住远东大片土地成为从沙皇到今日普京政府的头痛问题。北京条约签署后，满清王朝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国力开始有所提升，沙俄帝国立即对此警觉，甚至不顾当时经济拮据，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是为了促进远东经济发展，加强远东与欧洲的联系，同时亦都为了确保能够向远东投送兵力。在这个之后，苏联同样为了方便远东用兵，开始兴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苏中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铁路建设。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克鲁晓夫时代他在大学读书时，苏联就呼吁振兴远东，几十年下来今日的普京仍然在推动这个国策，可见俄罗斯经营远东之难。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大使馆一条短短的推文就能够轻而易举在中国社会唤起对百年屈辱的回忆，同时亦都显示中国没有忘掉远东，仍然对那里虎视眈眈。而远东的持续衰败，另一则中国的崛起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会加深俄中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复杂因素。远东地区人口持续大量减少，经济落后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莫斯科中央政府近年来的各种努力而得到改变，交通不便和运输昂贵使当地与邻国有更多联系，很多远东居民都曾经去邻近的中国、南韩和日本等国旅行，但却从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城市。新冠疫情爆发后，俄罗斯首先关闭了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陆路边界，一度禁止货物运输，这个使远东居民的日常生活立刻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当地城市商店之中的蔬菜、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 都曾出现过大幅上涨，显示远东今日对中国依赖之深。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话，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对莫斯科中央的反感和离心倾向会越来越强。尼科里斯基话，因为那里现在变得更加贫穷，大众没办法指望遥远的莫斯科能够帮忙。他注意到当地的反对派势力亦都在壮大，过去从来没举行过反政府示威的地方亦出现了示威活动，大众直接要求更换政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面，远东曾出现过一段无政府时期，当时日本、美国等国都曾出兵远东，其中以日本派兵规模最大，驻扎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亦曾派遣军舰和陆军驻扎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卫生组织推翻了较早前的讲法，坦承新冠病毒的肺炎疫情去年在中国爆发的时候，世卫组织是最早从网络上得知有关的信息。世卫组织的这次有关的更新直接证实了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从未及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在6月30号低调地更新了他们网站上有关说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事件的时间线。最新的内容不单止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一直以来的讲法大相径庭，还打面的北京不断地坚称有通报疫情的说辞。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事件的时间线上面说明了他们如何在2019年12月31号首次获悉有关新冠病毒的讯息。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办公室从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上面是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事件的病毒性的肺炎病例的媒体声明。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之后的时间线继续说，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随后向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区域办事处的国际卫生条例协调中心通报了并且翻译了所看到的关于这些病例的媒体声明。世卫组织还提到，世卫组织开源流行病的情报系统一日亦都从国际传染病学会的全球电子新兴传染病疫情通报系统的侦察到一份媒体的报道，内容亦都是关于武汉的这组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的病例。这种最新的资讯完全推翻了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在4月27号所刊登的版本。两个月前，世卫组织在事件时间线上面仍然坚称中国武汉市卫健委的报告了湖北省武汉市的一组肺炎病例最终确认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中文版的时间线仍然是4月27号的版本，未有同英文版的时间线同步更新至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翻转性的讲法证实了早前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主席麦考尔在6月中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当中所指出的一大问题。这份名为是关于冠毒病例大流行的全球流行病起源于包括中共和世卫组织角色问题的少数党中期报告，长达50页，内容详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的阶段，亦是2020年的1月23号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所发生的相关事件。报告的重点之一明确地指出，虽然中国公开声称有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了疫情，但是中国政府实际上从未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武汉爆发的疫情，亦都未有在疫情的初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个已经是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北京隐瞒沙士疫情而在2005年专门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 根據2005年的國際衛生條例，如果境內發生同 SARS 相似的傳染病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締約國必須在評估公共衛生信息之後的24小時之內向世界衛生組織系通報。條例還規定，世衛組織必須要考慮正式通報同磋商程序之外的有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非官方報告，並且進行核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人的報告說，中國政府未有履行合約，未能夠按時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他們所了解的疫情，而世界衛生組織亦都未有核實台灣和外部專家有關武漢爆發類似 SARS 的疫情的非官方報告。報告特別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官方疫情的時間線有關，12月31日中國武漢市委衛健委的報告了湖北省武漢市的一組肺炎病例的說辭。報告指出，世衛組織專家其實是從非官方的途徑得知武漢爆發疫情。報告認為，中共同套用中共宣傳口径的世衛組織都未能夠履行國際衛生條例所規定的義務和職責。曾經在社交媒體上提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的陰謀論，有戰狼外交官之稱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6月23日的記者會上被問及美國國會所公布的這份報告時，亦都以閃爍其詞的方式淡化了中國通報世衛組織的部分，甚至未有重申中國曾經在12月31日主動通報世衛組織疫情的講法。趙立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候僅僅是表示，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是發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報之，在3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派出了工作組和專家組赴武漢指導疫情的處置工作，而在2020年的1月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是成立了疫情應對外治領導小組，1月3日中國開始定期向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等國家地區通報訊息。多家中國媒體曾經報導，中國在去年12月31日有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世衛組織亦都一直未有更正他們網站上面的內容。不過近年中國媒體亦都似乎不再提及中國去年底是否進行通報。牽頭撰寫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少數黨的調查報告的麥考爾在提給美國之音的聲明當中是表示，他是很高興看到世界衛生組織以及是中國共產黨都有閱讀他的這份有關大流行病起源的中期報告，並且終於向世界承認中國共產黨從未向世衛組織報告他們境內爆發病毒，違反了世衛組織的規定。現時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否會繼續他們虛假信息的宣傳活動？麥考爾議員說，繼續聲稱他們曾經警告世界，抑或是他們是否願意坦白面對，並且開始跟世界衛生組織合作，找出這場致命的大流行病的真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咧一则有关台湾嘅外交消息。台湾政府宣布将会同位于非洲嘅索马利兰互设代表处。对于长期因为中国嘅反对而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嘅台湾嚟讲，这个外交上嘅最新发展，是否代表住台湾将会可以逆转国际空间持续被压迫嘅趋势咧？分析人士对此并不乐观嘅。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宣布，台湾和索马里兰共和国政府已经在二月间签署双边协议，同意互设代表处，在渔业、农业、能源、矿业、卫生以及教育、资讯通讯领域展开合作。他说双方自2009年以来是逐步建立互动的关系，在海事、医药、卫生以及教育等领域合作，除了政府之外，在非政府组织方面亦都有往来。吴超涉仲表示，以代表处为名是因为双方并非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未有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但是代表处具有官方的性质，是代表双方政府的机构。在吴超涉宣布这个消息之后，索马里兰总统比希星期三在推文当中感谢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二月的时候对索马里兰共代表团的欢迎。 推文話，索馬里蘭同台灣嘅雙邊關係係建構響共享價值同埋相互嘅尊重。索馬里蘭駐台代表處將會響近期設立。台灣同索馬里蘭互設代表處一事係自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台灣響外交上失去咗多個邦交國之後，首次響新嘅國家設立代表處。但係好似台灣一樣唔受國際承認嘅索馬里蘭，是否能夠為台灣帶嚟新嘅外交局面，係好多人關注嘅問題。斯坦福大學政治學者郭海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認為台灣政府決定在索馬里蘭設代表處，是因為索馬里蘭和台灣一樣都不被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正式承認為獨立國家。索馬里蘭領導人或者是理解到可以從這個關係獲得財務上的益處，並且推進他們獨立於摩加迪沙的索馬里中央政府的主張。目前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台灣在印太地區項目的顧問的郭海立說，自2016年台灣已經失去了7個邦交國，現時只是剩下15個國家承認台灣，北京一直在度加大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施壓力度。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規模和影響力，台灣少有工具可以反制，任何能夠朝其他方向移動的作為都可以為台灣外交部帶來他們的急需的士氣。不過他亦都表示，這是一種不同的關係，因為索馬里蘭並未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或者這個顯示台灣外交部正在盡可能地發揮創意，擴展台灣的外交空間以及是與世界的接觸。不過他並不認為這種與其他的不被承認或者是爭議的地區建立關係的模式會成為今後台灣拓展外交空間的模式，因為這種利用各與各灰色地帶的做法將會很快就會遇到地緣政治的問題，反而可能令到台灣成為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大多數台灣可以到尋求建立關係的不被承認國家或者人民都是有爭議的領土，他們或者陷於大國政治角力衝突當中，或者是可能變成內戰的獨立運動。郭海立舉例說，比如陷於格魯吉亞和俄羅斯衝突之中的阿布哈茲，以及是南奧塞梯、烏克蘭的頓涅茨克、巴勒斯坦、庫爾德斯坦，或者是巴布亞新畿內亞的布干維爾島等等。在這些案例當中，郭海立說，如果台灣在協助不被承認的一方當中扮演某一種的角色，很可能會引來聯合國甚至是美國、歐盟和北京的譴責。如果台灣想要走這個方向，它很快就會演變成一個全球的麻煩製造者的明星。不過他亦都說，由於蔡英文政府的謹慎，以及是希望被尤其是美國視為一個負責任的夥伴，因此他不認為和這些一爭議地區建立關係會是台灣政府的考慮方向。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研究員善學亦都認為，台灣和索馬里蘭建立是一種不同的關係，雖然他們不是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他的逆轉台灣的發展軌道，因為最近一次台灣增加邦交國是2007年的聖盧西亞。善學星期三在該個智庫的一篇分析當中表示，台灣有很多的經驗可以提供索馬里蘭借鏡，包括數十年以來和美國、日本等主要國家發展非正式關係等等，那些經驗將可以使到索馬里蘭獲益，甚至可能讓雙邊的關係延伸至國際組織，而這個正正是台灣面臨著中國巨大壓力的領域。善學認為，如果索馬里蘭追隨台灣的腳步，或者是可以成功地打入國際組織，例如是世界衛生大會，而中國要施壓成員國阻止索馬里蘭加入的可能性亦都會比較少。不過善學亦都說，雖然台灣和索馬里蘭發展雙邊關係可能不會帶來多大的經濟或者軍事效益，但是這兩個不被承認同為國際社會邊緣化的國家可以彼此是享學習和最佳的做法。他亦都顯示蔡英文政府未來四年可能在外交上選擇的道路，尋求一些不是那麼需要感激中國或者是國際社會的不太可能的新的夥伴。無論如何，他說台灣和索馬里蘭互設代表處的一事，至少是自2016年台灣外交命運節奏的改變。至於一再宣稱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中國會如何看待此事，斯坦福大學的郭海立說，這是一個北京需要小心平衡的棘手情況。 因為北京對於非洲一啲嘅彼此競爭或者係分裂嘅國家打交道並未有太多嘅經驗，因此需要觀察嘅就係佢哋會直接施壓索馬里蘭嘅領導人，以經濟援助作為要求佢哋唔好同台灣發展關係嘅交換條件，還是係加大對摩加迪沙嘅索馬里中央政府嘅支持。不過佢話最終北京應該仍然係會對此事表示強烈反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开发署过去几十年来努力在亚洲地区与其他国家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确保他们提高自主能力。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做法就是促进并加强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培育由私人企业领军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改善自然资源的管理。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资深副助理局长斯蒂尔指出，鼓励提高自主能力必须是任何开发决策的关键考量。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has shown that for development to be sustained, country needs to be self-reliant. A country needs to be able to eventually take over and plan and finance their own development.
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表明，要想保持开发的可持续性，一个国家需要能够自主，一个国家最终需要有能力去接管，并为他们的自我开发去进行规划和提供资金。亚洲地区经济增长和自主力今日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日益增长的权威主义，后者削弱民主体制，助长不透明和腐败。斯蒂尔表示，另一个相关的挑战是中国在当地进行有疑问的接触，包括其掠夺性的经济活动。
We enter into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ere what is good for the country comes first. China's approach is almost exactly the opposite. There is no transparency.
斯蒂尔说，我们与一个国家结成战略伙伴，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会给合作伙伴带来哪些好处。中国的方法几乎正相反，缺乏透明度。中国交易的隐蔽性质就意味着公民社会无从了解中国提供贷款的具体条件，因此孕育着腐败。政府官员是否能够利用国家资源进行可持续的投资，亦无法被追究责任。全球开发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全球八个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好多国家面临的困难是他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计划达成的伙伴关系，后者包括交通、能源和基础建设领域的贷款项目。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不透明的贷款，用以建设价值存在疑问的项目，此举殃及当地社区。一旦项目失败，贷款无法偿还，这些借贷国家就会落入圈套。资深副助理局长斯蒂尔表示，这种情况的后果很严重。
When another country owns most of what belongs to you,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s your sovereignty.
他说，当另一个国家拥有你的大部分资产的时候，你的主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努力让合作伙伴国家获得开发能力，帮助他们朝向自主和独立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的方法则让合作国家无法摆脱帮助，同时债务缠身。美国协助亚洲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开发计划不排除任何国家，但任何寻求向别国提供帮助的国家亦应该遵循高标准。这个包括提供可持续性的贷款，同时尊重合作伙伴的自治和主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